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小心易碎小心易碎你的情绪容器。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1章25到30节，我们一起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OK，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神的话，这个其实是说得很明白，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啊，耶稣跟天父的一个祷告。那在进入今天我们具体的这个信息的内容之前，我稍微提一下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吧？父母的心理垃圾丢给谁？父母的垃圾丢给谁？其实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稍微不留意，这个孩子往往成为父母的情绪的一个垃圾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去被别人丢个垃圾啊？我们像一个桶一样被别人丢进来，或者我们有没有随手把自己的垃圾丢给别人过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外面丢垃圾要罚款的，对不对？在办公室你丢垃圾，这个同事也要付代价，是不是也不方便啊？所以我们人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时候会不开心，会有情绪垃圾。我们最经常是回到家里面最安全的环境，是把家人当那个篮筐，是吧？我们就像练那个三分球一样，还瞄准一下，一定是要投到你这里啊。如果你被投中了，你没有用狠话怼回去啊，而且你还能够说把对方这个情绪接住了，接住这个球了，然后还能巧妙的化解一下，夸他一句，三分球得分王 ，NBA 得分王，这个时候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这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有情绪价值的人，就是对方有负能量过来，你能够回过去一个球，能够兜住，然后还能化解掉，增加对方的幸福感了，是不是？增加对方幸福感。所以现在这个国内这个什么婚恋综艺啊，脱口秀啊，还有什么谈话节目，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情绪价值。以前我们说这个年轻人说找朋友都是说比较可能看条件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我们注重情绪价值的，跟你在一起不图别的，就情绪价值可以满足我的情绪价值。那简单讲，情绪价值就是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越能让你感受到愉快、满足、幸福这个幸福指数增加，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准备好的时候不需要上价值，对不对？就是突然有个事情你没预料到，事情是这样反应的结果他能够这个包容你，给你一个温暖的积极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就说这个人就越对你来讲就越具有情绪的价值。那我们说和今天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和今天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这是耶稣好像很属灵的一个祷告，那关系就在最开始这两个字，那时，就是耶稣这么一个祷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那时是那时做出的这个祷告。刚才我们提到了情绪价值什么时候显得最宝贵，就是没有预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以我们看看那时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是这个祷告的秘诀是一个秘密，就藏在这个里面关系就藏在这个里面。那整个11章，我们这是25到30节，整个11章前面24节的经文全都是告诉我们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就究竟发生了什么。耶稣做了一个好像这么温柔的一个祷告，感恩的祷告。那11章前面第一件事情耶稣经历到的是，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来前面有一个给他预备道路的嘛，一个他的同工叫施洗约翰，对吧？为他预备道路，还替他施洗然后替人家做见证，说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其实被关到监狱里面了，因为他公开批评当时的希律王，希律王怎么样，和他弟弟的妻子这个搅和到一起去了，对吧？住在一起去了，所以他就被这个希律王关到监狱里面，大概当时已经有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了。他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已经开始了他的服事，所以他打发两个门徒来带一个口信儿。带个口信给耶稣，问什么呢？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你品一品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点怀疑？是不是？他本来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替耶稣施洗的，替耶稣做见证的那个人。但是他自己被扔进监狱里边之后，他好像有一个怀疑出来有一个不理解出来，这个好像有点让人吃惊。比如说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在手机上跟一个老朋友聊天，聊得很热闹，对方这时候忽然问你，我没有认错人吧？ 你真的是刘洋吗？你第一反应是电诈，对不对？现在很时髦，是不是被人盗号了，对不对？前几天我们家孩子去年的时候被盗号，我还被骗了3000块钱。赶紧说，我今天就要这个暑假有个电脑班啊，有个电脑班，今天最后一天报名。我一看，哎呦，孩子要学习，我赶紧把钱打过去了，结果家这个号被人盗了。所以这我们就难免生活里面遇到这样没有期待过的事情哈。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存在这个事情，正常沟通，别人这样质疑你，你心里面会有点小沮丧，是不是？哎，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哈？那因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觉得耶稣和他的期待有点麦去不上，没有吻合他的期待哈。哎，所以他有一个失望露出来。为什么没有吻合他的期待？我们想，施洗约翰他讲到他传讲的信息和耶稣好像的 style 不太一样，他是比较传讲那个悔改，马上就要审判了，对不对？大家有印象吗？好像迫在眉睫啊，那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就是说不悔改就把你砍掉，就丢到火里面了，好像很吓人，很严厉哈，而且很勇敢，不怕权贵，所以希律王犯错他都指认他，对吧？你淫乱呐、什么暴虐呀、你不能这样，所以他被人家投到监狱里。而且他的个人性格我们猜想，因为他在旷野服侍，这个什么骆驼毛啊，什么不修边幅，在河里面给人施洗、好像是一个比较自由不修边幅比较粗犷的风格啊。所以这种人被关在监狱里被限制，可能格外的痛苦挑战他，而且关键是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所以他可能期待什么？耶稣来服侍，是不是应该更批评更审判那些恶人？那个希律王我都指出他的罪了，他现在把你的重要同工关在监狱里面，你是不是应该更严厉的来宣讲审判的信息，甚至把我们释放出来啊？耶稣一开始服侍不就是说让被掳的得释放啊，捆绑的得自由啊？或许施洗约翰期待的这是在一个实际层面的啊，实际上就是把我能不能从监狱里面带出来，让恶人在我们眼前就被审判啊。那可是他听说耶稣做了很多的服事，医治了很多病人，但是很少这么言辞激励的批评人，特别是希律王，有的时候耶稣对这些当权派他有意躲着他们。圣经里说为什么？因为为自己争得一个服侍的时间，神的时候没有到，这个时候不要马上触怒那些当权者，不然他把我抓起来我就没有办法传福音了。神的时间没有到，先隐藏服侍，神的时间到了，去上十字架，毫不退缩的走向死亡啊！这是耶稣服侍的样式。而且耶稣特别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哎，所以施洗约翰可能有一个心里边的一个落差哈，而且特别是随着耶稣的服事，好像天国福音传开，但是呢，恶人对他的攻击也一直没有停啊！啊，那些人不是想把耶稣推到那个悬崖底下，耶稣直接穿过他们走掉了，对不对？还有那些法利赛人，而且问这个问题的施洗约翰自己就在监狱里问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很清楚啊。可是我们或许在道理上能够接受说天国的推展，福音是借着我们人的软弱失败能够传递开，但是道理上接受容易，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在监狱里面自己接受自己的失败，神的得胜是借着我的失败推展开来的啊，这个我想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约翰或许希望耶稣能够掀起一场革命啊，彻底的改变当时这个状况。他如果从监狱里面再次得到自由，哎，他会勇敢的站在耶稣前面，继续替他来预备道路，是吧？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耶稣知道他的想法，所以耶稣就对这个门徒说，带口信的门徒，你回去告诉约翰，把你们看到的、听到的啊，疾病得医治。把这个瞎子得看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这些事情死人复活全都告诉他，全都告诉施洗约翰，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目的是坚固在监狱里面的同工的信心啊。那可是面对这个是耶稣当时是最成熟的最得力的一个同工，这是对吗？啊，为他施洗，为他预备道路，门徒那个时候还没有成长到足够成熟，我想那施洗约翰是在他前面最重要的同工，不理解他，甚至质疑他，帮倒忙。这个时候耶稣的反应，耶稣没有气得跳脚，没有觉得很不能理解，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急于站出来替自己辩护， 因为当初替我做见证的人现在质疑我，哎，那我是不是很冲动，我要为自己辩护啊？不是他说的那样，我真的是他期待的那一位啊，我真的是弥赛亚，是基督啊。耶稣没有这样，没有急着替自己来解决困境啊，而是什么，反过来替约翰考虑啊。为什么替他考虑呢？因为约翰这个时候公开这样质疑耶稣，会让大家跟随耶稣的人会怎么样，会怀疑约翰是不是，哦，你的生命出问题了，哎，你是要背叛或怎么样，哎，是不是出状况了，哎，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放下自己的不开心不舒服，我最心爱的同工啊，得力的干将质疑我，我放下我的不舒服，我反而替他考虑，替他公开出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过来替约翰做见证，替世袭约翰做见证，怎么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的啊，他是最棒的那一个啊，最棒的那一个，相当于公开为约翰站台。虽然他问了这个信息给我，提了这个问题怀疑给我，但是并不是说他有问题，而是怎么样，他是旧时代最后一个先知，新时代为我预备道路的那个人，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的优点也好，他的局限也好，都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能强求他。但是他的特别的价值是，只有这个人是为我，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啊，所以耶稣特别替他的同工来做这样的见证啊。这是耶稣做这个祷告之前遇到的第一件事情。还没完，第二个挑战啊，重要的同工有这么的状况。第二个挑战是什么？自己和自己的团队门徒的服侍好像一点果效也没有啊，好像石头扔到池塘里面连水花都没有啊，水花都没有。耶稣各处奔波传讲天国的福音，对不对？可是人们的反应啊，经文十一章前面经文提到，人们反应就好像是街上游荡的孩子一样，面无表情，这孩子们好像都生来就五千岁了啊，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生来就是个老人了，好像啊，没反应，面无表情，这个世代充满着麻木的心灵，难以讨好，不知满足。你想讨好他不行，你给他东西他不满足，他总是用挑剔用讥诮来向别人显示他的聪明啊。所以经文里面说，你跟他吹笛子他也不开心啊，你好像送葬的队伍里面敲锣打鼓连哭带嚎的怎么样，他也不流眼泪，就麻木了，就像孩子，像孩子都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所以这些人看到耶稣很多的神迹还是不为所动，还是悖逆啊。耶稣说，如果我做的这些事情做在那些外邦完全不认识神的那些人里面，我们觉得很罪恶很多的什么索多玛那些地方，那些人都举手表示悔改了啊，那些人反应可能比这个犹太人反应还要热烈。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很努力很投入的做过一些事情，当事倍功半，你很努力的付出但是却没什么效果，你已经拼尽了全力但是环境纹丝不动，别人没有反馈，好像你完全看不到你一样，视同无物一样啊，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你自己那个心情，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多少体会过，可能很容易有的就是一个失望，对不对？很容易会失望啊，会抑郁，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到位啊，是不是我这个礼物买的不好，不然收到礼物这个人怎么面无表情的，是不是啊，哎，我们会怀疑自己，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我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我的方法有问题啊，各种的自我怀疑都会出来。如果是信徒弟兄姊妹可能会埋怨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啊，你为什么不出手啊啊，如果我们心里面哎有一些自己的东西，还会嫉妒别人，如果别人好像他做的工作很有果效，我们又会有嫉妒，对不对？羡慕嫉妒恨都会出来啊，患得患失，因为你付出了所以你会患得患失的。另外很可能有的一个情绪就是愤怒，我做了这么多你没有反应，我们会有愤怒啊，对我们的尊严价值付出汗水你完全无视啊啊，让我做无用功啊，是不是啊，特别男人对吧，我自己感受，哎，男人很怕被无视啊，你的尊严努力被无视啊。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分享，我们过年的时候经常会想说，哎，回家给父母传福音啊，我们境界有的时候网上开祷告会，过年前后都会开这样的祷告会 啊，帮助大家回家啊，兼顾我们的生命。哎，很多人就回来分享说，我春节的时候想回家给父母传福音，可是没说几句话，他就觉得我神神叨叨的啊，然后会故意挑战我们，说这个我看你信不信，生命也没什么变化呀，你早上起来还是睡懒觉，被子还是不叠啊，你也没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就会很受伤啊，然后我们就到境界的祷告会上来分享说，我为义受了逼迫，家人怎么苦待我啊，我给他们传福音他们都不信啊，我们会来发泄一下情绪。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段，对不对，那个门徒们去撒玛利亚传福音，那些人不信，门徒怎么说，跟耶稣说，要不吩咐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都烧死啊。我们以前觉得这个好残酷，可是我们自己遇到别人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文也可以理解啊，我们会觉得啊，心有戚戚焉，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愤怒出来，或者是抱怨。那其实抱怨是什么？是压抑的愤怒，掩藏的愤怒，我们用抱怨表现出来啊。特别女性有的时候情绪控制比较好，你看她不直接发火，但是抱怨其实就是隐藏的一种愤怒啊。哎，我们对神有这样的抱怨，你怎么把我派到这个穷山恶水，这个来服侍这些刁民啊，都没有反应的啊，没有反应的。那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例子，那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辅导功课啊，我们在座的父母可能都辅导过功课。我前两天还看到那个一个电影名字我忘了，黄渤这个演一个家长，哇、哦，把那个家长那个崩溃的那个辅导孩子功课那个情形演得非常真实啊。那我们家这个小的艾如妞妞，这个上周刚考完那个成分试，他们学校考得早，今年啊，这个最后一次第三次成分试啊，之前他的数学有点弱，我就帮他辅导数学。哎呀，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他眼中还是一片迷茫。有的时候遇到那个特别那个分数应用题啊，眼中还是一片迷茫，而且这个。我还有感觉什么？香港的老师，我为什么跟他讲，他没反应？我在问他说：“哦，原来老师跟我小的时候，跟大陆的那个老师有时候解题思路不一样，他完全用另外一种讲法。”然后这个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哎，这个周长怎么求？你求这个周长，我说半天他不动。”哎，后来我再问他：“哎，我没听懂爸爸的话吗？”他说：“周长什么意思？”哦，粤语普通话这有不一样了，香港不叫周长，叫周界，我才知道啊，要求这个圆的周界，所以我说周长他没反应。哎，所以这个时候，哎呀，我觉得我已经这个很努力了，是不是？哎，这种小的细节都考验我的耐心哈、啊。你不要觉得你已经说很多，你文化还有差异呢哈、啊。哎，你不要按照父母以为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孩子考的是知识啊，这个对我来讲考的是情绪掌控力啊，考的是有没有耐心啊，有没有耐心。我们逼孩子提高成绩，神使用孩子倒逼我们提高生命，提高情绪价值，是不是？有没有情绪价值给出来啊？那有一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对我很有帮助。这个视频说这个一个好像挪威的一个教育专家，他说这个小朋友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大概一直到青春期之前，头脑里面有一些连接它没有稳定的建立起来，所以你需要耐心等他。有时候你教他之后，你教他只要你说清楚了，然后你就等着他明白就行了，你甚至都不需要再强调啊。有时候你一遍一遍的，你自己就先崩溃了啊。所以你等待他那个连接，时间到了自动这个连接就建立了，哎，他好像那个线搭上了，哎，然后这个电路就通了，哎，灯泡砰就亮了，哎，这道题明白了，会了，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了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父母情绪先要稳住，你不要成为你是制造风浪的，人家以为你要平静风浪，结果你反而这个啊，辅导俩这个几道题之后，你先崩溃了哈。那其实这个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有耐心的。那我自己信主很多年之后，我真的学会祷告，包括信主的都读了神学院，坦率讲还不是真会祷告。直到神影生病18年之后，我面对这样大的一个挑战啊，生病住到医院里边手术10几个小时，那个时候坦率讲我才真会祷告，真的依靠祷告啊。那现在这个孩子们的教育，这个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啊。这个不但国内说，我前几天看到那个现在有很多英语脱口秀，不知道大家那个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美国最近有两个，一个是那个钱什么类的，还有那个一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个香港出去的叫 Jimmy 啊，香港出去一个叫 Jimmy 的一个男孩，这个美籍华人，他13岁从香港去到美国，哎，他那个脱口秀也很有意思，在眼小小的眼睛戴个眼镜那个啊，他有一次讲说，他说华人家庭啊，这个张嘴就是打压啊，说我们香港这个我就文化也都是这样，这张嘴就是打压，哎，听得我这个很解压，哈哈，我在旁边听得很解压，因为的确很多家庭的模式是什么，一张嘴全是情绪，没有价值。啊，全是情绪，没有价值。而且我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们自己都特别的脆弱，好像语气词稍微重一点怎么样，我们那个心脏就觉得哎呀承受不了了，承受不了了，好像这个每一根稻草都是压垮我们情绪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因为每一片雪花落到我身上我都觉得承受不了啊，我的里面都要爆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压力太大了，不是真的，不是这个雪花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是我们里面空间太窄，里面像什么？里面本身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已经这个压力锅了，所以你掉上一个稻草，一片雪花，它都要崩掉了啊！那我老家在沈阳，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用不用高压锅。我们小的时候，沈阳我们有一个，好像很多外地的我们那个周围的亲戚去沈阳都要买一个什么双喜牌压力锅，是我们家那个什么拳头产品一样啊。我们这个很神奇，那个时候觉得很神奇，好像是我们家的所有的家电的中心，好像都就特别重视那个高压锅啊。那个我爸教我那个口诀，我现在还记着，叫什么？开锅上气，压阀关火。这个八字诀啊，这个高压锅，而且高压锅很神奇，这个不管你是多硬的骨头啊，不管你是革命战士还是什么的，只要你扔进去半个小时出来，全烧了啊，这个嘎巴嘎巴全咬碎了，什么都能吃。哎，所以我们家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高压锅啊，又省事儿。我父母都是在部队的，性子都比较急，就高压锅最省事儿，豆子还骨头，什么东西都给你搞定啊。哎，你高压锅里面那个压力大，对不对？哎，那个气你一不小心，哎，所有的那个喷出来那个蒸汽是很伤人啊，很伤人，一下就会容易烫到哈。那这个状况就像我们心里面那个一样，如果我们心里面堵了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情绪藏在里面。啊，我们自己以前经历过的怒气也好啊，罪疚啊，亏欠啊，羞耻啊，自己的罪，别人的罪，反正就是垃圾了，都藏在里面没有处理，已经是个高压锅了。哎，所以跟我们孩子相处，孩子没有说几句话我就没有耐心了。其实不是他有问题，是我们以前的东西把我们的内存占了，对不对？哎，把我们的容量占掉了，所以哎，一点就着，一碰就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说我们自己，我们在给出情绪价值之前，我们先要基本的把容量先清仓啊，先把我们锅里边先搞干净，把这个容量先倒出来。那对于呢一些心理处理的比较好，已经有一定容量的人，他们肯也愿意给出爱，这个时候挑战就在于说，你真的给出来了，但是未必能够按你期待的有回报。啊，其实对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挑战，或对任何一个人和人的关系的挑战，要么你不付出你的心，对不对？要么你付出了，他没有期待的回应，啊，这就是下一步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容易陷入掌控，是不是？哎，用爱的名义，我爱你，所以你一定要这样表现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就很容易这个时候怒气出来，是想用情绪来控制对方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有一个办法怎么样，我们一开始就提醒，我给出去的不是我的爱，诶，我的爱，我的锅就这么少的容量，我的爱已经很容易用尽的，不是我的爱，我一开始就给的是耶稣的爱，不给的神的爱，哦，不是我的投资，你就不急着收回投资了，对不对？哎，你给的是神的爱，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放下，哎，放下交给神。如果给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很期待有回报哈。所以一开始如果我们就能做这样的工作，提醒自己，我想会帮助我们更有耐心啊。那这是耶稣在做今天祷告之前两个很大的一个啊，这个好像都是比较负面的信息传递过来，是耶稣祷告的一个背景。那耶稣在祷告里传递出来的这种感恩也好啊，这个喜乐也好，不是呆头呆脑的，不是傻乐哈，他不是不清楚环境，不是不清楚当时的这个啊风气和人们的这个状况，他恰恰是洞悉了这个时代的问题，看到了时代的问题，他清楚的看到人们抵挡他和他的信息没有关系，和他的同工团队没有关系，而是怎么样，人们心里面的骄傲，自以为聪明通达， 自以为聪明通达，其实是比较自负封闭。所以现在 AI 时代，你最看一个人不是他有多少知识，一搜索知识全都来了，看他的个结构，他内在结构是不是一个 open 的结构。只要你结构是开放的，愿意被调整，愿意吸收新东西，不怕的，你不会被淘汰的。如果你觉得哇，大英百科全书你都很熟了，你的结构就封闭了，那没有用的。百科全书输到电脑上，不过一个 U 盘就解决了，对不对？随便一 AI 一搜索，你会被淘汰的。啊，所以提醒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一个结构，所以恰恰是那些怎么样，好像不聪明的人，好像那些婴孩、贫穷的人，他们反而怎么样，有受教的心，愿意开放自己，因为没有那么骄傲，没有那么依靠自己啊。所以耶稣向他们应许说，他们可以得到安息，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可以认识神。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依靠哈，所以耶稣其实在这里面并不是没有给出严厉的信息，其实在他的感恩当中就是有严厉的信息，他在宣告那些骄傲的人，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你们不认识神，不认识我，没有安歇，没有拯救啊，反而是那些啊谦卑的、贫穷的、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他们有恩典。所以耶稣在这里不只赞美了神的启示，他也赞美了神的隐藏。好像哎呦，怎么大家没有反应，神的隐藏就是他的审判，神向我们隐藏他自己，那我们就落入到一个神不同在不祝福的光景当中，和落入审判当中没有区别的，只不过他给的不是施洗约翰的那个风格的，对不对？他给出他自己的真理的信息传递出来啊。那我们人的祷告，特别是我们私下的祷告，其实最能够显出我们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你公开的祷告，我们在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活动，有的教会我知道这个他的公开的祷告的台词是写好的啊，所以他那个什么呀，比较像是仪式上表演的节目。但耶稣这个祷告，哎，他遇到这些事情挑战，他很自然的第一反应向神、向他的天父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是非常私下的一个祷告，一个私密的祷告才最暴露出我们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因为不需要装假，不需要表演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时候没有向外爆掉，报复在别人身上，把自己的不开心报复在别人身上，我难受我也要让别人难受没有这样，也没有向里面报复在自己身上。什么叫报复在自己身上？现在很流行抑郁，对不对？这个甚至啊，自卑、抑郁，甚至想要自杀，报复在自己身上啊。他怎么样？他接住了，像一个情绪容器一样，接住了同工的质疑，接住了群众他服侍的对象的冷漠，没有反应，他都接住了啊，既没有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自己。那我们亲子关系里面有一个词儿，有个词儿就叫情绪容器。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哎，父母要兜住、接住孩子，接住孩子的焦虑也好、恐惧也好、愤怒也好，因为他这个时候成长过程中，他在学习怎么处理情绪、表达情绪。如果他有一个东西过来，你说闭嘴，这个，他就压根儿没有机会学习，对不对？你一定要压住他。你相当于把他的东西压在他的盖子里，你再把它变成高压锅呀，是不是？你压一次压两次，哎，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成绩很优秀的名牌高压锅，变成了一个，对不对？啊，我们就经常在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啊，经常这样对待他们的。那所以我们能够接住孩子，允许他表达，才是一个疏导的过程，一个疏解的一个过程。那每个人的情绪因为都需要一个出口，对不对？那我们说哎，我们接住父母我们父母接触孩子，那我们的情绪怎么办？哎，我看到一个心理学专家，他说父母的情绪找你的父母去倾诉。那我的父母已经离开了怎么办？清明节是做什么的？去坟上去哭诉。这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给出的办法，清明节去自己的父母的坟头去哭诉，把你对孩子的情绪倒给你的父母，这样一代接一代，我们的后代才能生活得比我们幸福啊。我觉得他已经蛮好的了，在没有信仰的状况下已经够舍己的了，对不对？他为了他的孩子对吧连清明的办法都想出来了。那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恩典，什么？倒在耶稣这儿啊。耶稣是什么？我们说过了，收垃圾的。 耶稣就是收垃圾的，收我们里面的心理垃圾的，我们这些怨言郁闷，这个哎，都可以甩给他，都可以甩给他。我们对别人的亏欠啊，一直放在心里啊，没办法。或者是别人对我们伤害我们，我们心里面有记恨不原谅，都交给耶稣。留在里面是惩罚我们自己，对不对？把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的环境搞砸了，把我们心里面的空气都搞臭了啊！垃圾不要存在自己心里面啊！那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它不只是一个容器，你要知道容器就是给多少装多少，也会装满的，对不对？它不只是一个容器，也就是说负面的东西到了耶稣这里，你看耶稣祷告他给出去的是什么？给出去的是我感谢你，你的美意就是这样。进来的是垃圾，出去的是什么？哦，好像已经被这个是个 recycle center， 好像环保了，是不是变成可利用了？哎，它里面有一个转化，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发生怎么发生的，不知道。反正是收的是这个东西，黑的好像墨水，哎，出去的是清水，好像是那个过滤器一样啊。啊，耶稣里面有个神奇的一个转化，因为什么？因为父神把圣灵赐给他，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圣灵在他里面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想象好像耶稣是宇宙的，耶稣的心就好像是宇宙的一个转化中心一样，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进来，黑暗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黑暗的东西都可以丢给他，全宇宙最大的垃圾处理站是耶稣的心，我们全都甩过去，从那里边流出来，这个变成有负离子的好的森林里面的空气一样了，我们的二手烟全都过滤了，对不对？哎，他全都解决。所以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像把这个宇宙之间所有的怀疑论断苦毒都吸进去了，释放出温暖的啊这样的气息，鼓励人的气息。而且不止如此，为什么说不止如此？它不只是一个情绪容器，不止如此。你想他在十字架上受的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你的负面情绪而已，你直接钉了钉子呀，你把人杀掉了呀。我们里面最黑暗的部分，爱我们的人，我们把不理解，我们觉得他显出我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犯罪的真相，所以我们把耶稣每个人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因我们而死，我们全部的黑暗，最黑暗的部分倾倒在他的身上，但是他没有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他没有怼回来，对不对？他没有用狠话跟我们飙狠话，对不对？他就像那个过滤器一样，把最黑暗的东西都在他身上，让他付出生命，然后他在里面，他最后钉钉扎他的肋骨，流淌出的是血，那个血是遮盖我们罪的，赦罪的，流淌出水来，水是洁净我们生命的，是给我们圣灵能力的，圣灵的水流啊，这是耶稣所做的啊，这是耶稣所做的。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说那句，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所以很快的就用饶恕来平静自己的心，然后就不再说话了。耶稣有这个，后来有这个医生，很多医生，美国的一些医生，他们去研究说这个古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和从被钉开始到离开大概有6个多小时才能人才能走啊，5-6个小时人才能最终的啊失去生命。他说耶稣一共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不到1分钟，也就是说在十字架上5小时，我们就算2分钟吧，58分钟他都在沉默，他都没有说话。我们遇到别人的情绪垃圾，别人的负面的感受，我们最难做的就是沉默，是不是？我们就想拿话给他甩回去，就跟他 PK， 今天谁对谁错，一定要耶稣的智慧是只说了这么7句话，其中还有一句说赦免他们，饶恕他们吧。啊，这是耶稣做的，这是转化的过程，就在这个里面发生啊，就在这个里面发生。那今天这样的宝贝，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宝贝就住在我这个高压锅里面啊，就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所以这个负面能量转换器现在就安在我的里面，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接受耶稣，这个转化器过滤器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遇到任何的刺激挑战，第一步什么？先觉察出来，哦，有状况， 不要傻傻的，要敏感出，哦，有状况，有人有情绪，有人在投篮，把你当篮筐，有人在投篮， OK。第一步先觉察出有状况，第二步是承认我们自己也会不舒服，谁听了这话会开心呢啊，对吧？承认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有心情，也有情绪，没办法一直都这么微笑的哈。所以承认是什么意思？就不再较劲了。为什么这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啊？为什么他不改变？神呢，你把他改变了，我不自然就开心了吗？不要再去较劲。接受这个状况，承认是接受这个状况，因为你无法改变别人。第三步，转化。转化是什么？因为通常我们不做这一步，我们里面就好像有个情绪按钮啊，别人一句话一碰，如果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父母比较挑剔，那我可能对那些别人不认可我的声音特别敏感啊，对别人也批评我的，我一下就带入，秒回我自己小的时候被挑剔的场景，所以我里面很多的情绪就会出来。其实不是因为对方这个人话难听，大概率是因为过去的话太难听啊。所以心理学家说 20% 你的反应跟对面这个人有关，所以对面这个人很冤枉的，因为 80% 的反应是跟过去有关啊。所以我们那个情绪按钮直接跟耶稣连在一起就好了啊。这个转化的过程是你马上就意识到你的情绪按钮变成启动耶稣这个转化器过滤器的一个开关，不舒服了马上就按耶稣这个开关，你里面那个工作转化就开始了，把你这个负面的情绪把它转化，把它消化掉，把它消化掉，让耶稣帮助我们消化掉，把心思放在耶稣的身上，不要再放在对方的用了哪个词，对方什么眼神，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了啊，越想越暗黑，对不对？哎，放在耶稣的身上面，去按耶稣转化的那个开关，然后让他在你里面工作，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别人的东西来控制我们的情绪。你怎么样？我还是可以喜乐，不被别人控制自己，我们是真正的得自由，避免伤人，也避免伤己啊。那这个有一位这个天主教的有一位神学家，他说的很好啊，他这样说，他说这个耶稣除去世间罪恶的方式是将加在他身上的憎恨留下，释放出爱；将嫉妒留下，释放出祝福；将苦毒留下，释放出温暖；将吝啬留下，释放出同情；将混乱留下，释放出平安；将罪恶留下，释放出宽恕。啊，在今天的经文后面紧接着是耶稣对自己的一个描述，这是整本圣经里面耶稣唯一一次形容自己，就自画像，就是我的心柔和谦卑。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看耶稣形容自己，就是这个转化器，宇宙之心，耶稣的这个心什么？柔和谦卑的啊，柔和谦卑的。那我们自己很难做到，我们总是怎么样，想用把自己变硬的方式来应对别人的尖锐，别人有攻击有打过来， 我要把自己变硬，特别男人是吧，我要么是盾牌，要么是匕首投枪，总之我要把自己变硬才能挡过去是吧，才能应付过去。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可能我们这一局赢了，最后我们和伤害我们那些人变得一样的坚硬啊，也变得一样的坚硬。那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靠自己做不到，靠自己会被对方同化的，对不对？我们承认这点，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啊，而且我们就算某一次做得好，我们里面又很容易说给自己点赞，悄悄给自己点赞，又会骄傲说，哎，今天我没有，我靠自己，我管住了，我控制住了我的脾气，我很好的应对了，我的智商明显比哎他们强，我们心里面又忍不住骄傲。所以对这些聪明通达，对我们这些自认聪明通达啊，读过书的啊，我们受过教以后怎么样啊，我们觉得自己很努力的，总是喜欢把自己归到聪明通达人里面，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讲，刚硬和骄傲是最重的担子，刚硬和骄傲是最重的担子。现在耶稣应许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重担，刚硬跟骄傲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卸在他的肩膀上，他就来转化我们的生命，用他柔和谦卑的心来转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刚硬和骄傲。 生活的重担、情绪的重担、罪疚的重担，全都可以卸在耶稣那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重新得到安息，我们就可以轻省的走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所爱的人就可以和我们一起重新得力，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属灵生命的价值啊，给出来，因为耶稣借着我们流淌出来他的祝福，他的温柔谦卑借着我们啊，能够弥漫开来，祝福我们所爱的人啊，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环节。